一对父子等到收成的时候，一直盼望说能够看今年呢、能够赶快搬到市场里面去卖，多赚点钱。所以父子一大早就把收成的农产品呢都放在车上了，那儿子在前面拉，父亲呢就在后面推啊。那推了推了就看到路旁边呢有一部车掉到水沟里面去了，那爸爸就说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帮着把它搬回来吧，就搬回来了啊。又走了走了走了，那是叔叔的家嘛，不是吗？我们进去跟叔叔说一下嘛，是不是啊？他就说我们要赶到市场去卖这些东西啊，你不要这么，你不要说要跟叔叔要讲几句话。他说没关系没关系，人生不急啊，不急不急，没关系啊，就进去了跟叔叔说几句话了。说了说了，叔叔说喝点茶，要喝点茶嘛，是不是啊？爸爸说好嘛，就喝点茶吧啊。这个儿子在外面就等得很心焦急啊，说赶快嘛，赶快去卖嘛，是不是？然后呢又走了走了，这爸爸说我们已经走了一两个钟头了，应该稍微休息一下了嘛，是不是啊？那又看到旁边呢有一些农人呢也在那边收割，他就进去跟他们打个招呼啊，说这我们都认得的嘛，是不是？这个父子就两个人，儿子说赶快要推过去，拉过去，父亲说慢慢没关系，慢慢不急啊，就是这样从早上呢一直送，到了下午呢，他终于好像是来到了，说你看看，我们也父亲说我们也不晚嘛，是不是？现在还不是那么晚呢、还没到黄昏嘛。儿子说，要是我们不去救那部牛车啊，不去跟叔叔说话，不去跟这些旁边的农夫说话，我们现在已经卖完了，要回去了啦啊。父亲说没有关系啦，没关系啦。终于两个人呢，父子的就慢慢又推又拉呢，就上了一个山坡，一下去呢就到了都市了。可是这一看呢，这个都市一片都是灰烬，完全是灰，都是冒烟的，是日本的广岛。二次大战之后，原子弹在那边呢炸了，父子都不晓得。他们说，人生很难讲，也许我们损失20分钟啊。没关系，今天是复活节，我们照样庆祝我们的复活节。好，我们讲到什么地方我都忘了。我们刚刚讲到什么地方的？就讲到彩蛋。OK， 对，彩色蛋。OK， 那这个妈妈就说：“我这彩色蛋是留给。”这些孩子等到复活节的时候才能够吃的，所以应该把它收藏起来，不要让孩子们发现、可是我们都知道孩子的鼻子很灵啊，即使那个蛋啊，他都可以闻出来蛋在什么地方啊。所以呢，妈妈就是好，我一定要找来找去啊，房子里面到处去藏啊，都藏不出一个好地方来，因为他们知道说孩子一定会找到。妈妈就想，那房子里面找不到呢，不能够藏了，那就藏外面去吧，就把它藏到外面去了，在这树林里面呢、屋后有个树林呢、它藏在树林里面，然后用一些稻草啊就把它盖住了。然后果然呢，过了几天呢，复活节到了。那天早上比这个天气好多了，小孩子们一大早就出去了，说我们要去找找有没有那个彩色蛋嘛，是不是每年都是复活节有彩色蛋，妈妈说你藏在什么地方嘛，就去找找看彩色蛋。找来找去啊，没找到，只是看到一只兔子跑出来。兔子跑出来，那为什么兔子在那个地方啊？是不是有东西？他们就去找啊，果然去找，果真那个兔子跑出来就有彩色蛋，所以孩子以后就相信了，彩色蛋谁带来的？就是兔子带来的，以后就要庆祝复活节的时候，要去找彩色蛋呢，去找兔子就好了，兔子在哪里就有彩色蛋啊。很多的故事，当然这是小孩子的故事了。那我们大人喜欢的是什么？复活节对大人来讲呢？就是穿新衣服。今天天气比较冷一点，早上比较冷一点了。那现在我们现在已经好多了，温度差不多恢复正常，都50度了啊。所以到这边的人的规矩是，复活节要穿新的衣服，戴新帽子。你们若是比较到老式的教会去，你一定可以看到这些弟兄姐妹们，尤其是姐妹们，一定穿着很新的，就是今年的新的时装。所以在1870年开始。就有这个风俗，在纽约的第五大道复活节的时候，就有人去走去游行啊，穿着最新的衣服去游行啊。 那这些也没有什么说有人在组织的，就是说大家就好像是习惯了，复活节那天早上穿着最漂亮的衣服去游行，就是这样游行。如果是景气好的时候，大家很高兴的时候就人很多。最好的那一年呢是1947年，1947年，那你们知道哪一年是，那是什么意思？1947年是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大家心情很高兴，所以很多人就上街头去了，去游行，穿得很漂亮，有100万人去游行啊。慢慢的景气不好的时候呢，人就少了。到了去年呢，大家知道景气就不好了，3万人。那今天呢，有多少呢？我不晓得啊，也许人更少。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就说，不管是怎么样，复活节这个游行，这个其实是从教会老早就开始的，从中古世纪就有的。中古世纪的教会常常就有弟兄姐妹做完礼拜的，就大家去游行，有时候是从乡村里面来的，也是成群结队一起走到教会里面来。为什么要这样做？就好像我们以前在小学的时候要上学是要排队去上学一样的，大家排队去表示说我们合一。所以教会若是走到教会来，是大家一起来是合一，回去大家一起走回去也是合一。后来在黑暗时期，因为天主教的这个教育，他们比较很注重仪式，他们的礼拜是很有规模的。他们的，你看到天主教的教堂里面的规模是比这更堂皇更美丽，可是他们的敬拜的方式不太相同。他们没有讲道的，他们有读经啊，就是读很多的经文，可是没有什么讲道，所以在教导方面他们比较缺乏。他们就想用复活节来教导。复活节教导什么？教导耶稣来了，教导耶稣为我们钉死，教导耶稣为我们复活。所以他们这些天主教的神父就在这个路上设下了13个担，那就是耶稣走的十字架那条路上有13个担，他们就一个一个担说明说这一担是什么意思，这一担让大家走过去，大家走过去的时候同时解释说这一担是什么意思。这是借助复活节的游行来解释教会所要教导的那些。所以我们今天每年的复活节应当记得穿你最漂亮的衣服来啊！我今天穿得很漂亮，是不是？是彩色的衣服。这个领带，谢修说最好平常不要戴啊，不，复活节可以戴。这是复活节，可是我们也知道复活节是什么。我们从礼拜五就知道复活节，耶稣复活了。耶稣为什么复活？因为他死了才复活。若是没有死，就没有复活了。为什么死了？是因为我们的缘故死了，我们为什么会为我们的缘故死了？因为我们都死了，所以耶稣才死。如果是我们不死的话呢，耶稣也不用死了。然后我们要问为什么耶稣死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好，我们再回到这段经文啊，以弗所书2章1到7节啊，我们先看这段经文。2章1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是第二章开始就这么说了，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你们死了。请问我有没有死呢？你们同样也念你们死了，当你们念你们的时候，你们是讲谁呢？是讲我了。你们大家念你们呢、啊、就是讲我了、啊、所以我说你们，你们死了，你说你们，你说我死了，所以谁死了呢？都死了，每个人都死了。为什么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先知道过犯是什么，罪恶是什么，这是我们常常教会里面常常用的，可是我们要稍微知道它的意思有点不同。过犯是我们若是去开车开到一条路上，我们说哎，发现路我们走错了路了，或是我们走过了头了，我们要倒转回去怎么办？对，我们就撞到人家的停车位里面去。然后呢，若是这家人的停车位是一个半弧形的，那我们进去了又绕出来，很好，很方便啊、哦、那这些人家他们若是知道说有很多人就在我们这边呢、啊，这样倒车的话呢，他们就常常竖一个牌子，一个牌子写什么 No trespass、哦、那过犯呢就是这个字 Trespass，就是说这条停车道啊 是我的地界，你不要越过你的，你不要越过我的地界来。所以过万就是说你越过你的地界了，这个地方你不应该来的，你来了。所以我们为什么死了？因为神说我们不应该的地方呢，我们做了，那就是过患。罪恶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我们每次说都是说罪恶，就是罪这个字啊，S-I-N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开枪或者是射箭没有打中这个靶心，那就是罪恶。就是说我们没有达到神的标准。我们为什么死了？因为神说我们不应该做的，我们做了。我们为什么死了？因为我们陷在罪恶当中，我们没有达到神的标准。然后我们要问，我们哪些地方是过患，哪些地方是罪恶？圣经告诉我们有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今世的风俗就是今天的世界的潮流，风俗就是潮流，今天世界的潮流。今天世界潮流是什么你知道吗？也许你会说我知道，那就是后现代，没有错。后现代是一个很大的名词，包括很多的内容。今年的3月23号的《时代》杂志有十篇的文章，它的题目是改变世界的十大观念。如果是你能够看的话呢，你就看一看改变世界的十大观念。也许我们在这个地方都没有觉得说那些观念是影响我们的，我们也许不觉得，可是我们仔细看，原来那是今天影响到我们的。这是十大观念里面第一项，你想是什么呢？改变今天的世界潮流里面的第一个观念是什么？最大的观念，工作是新的资产。工作是新的资产。你今天也许不怕说你的银行存款有多少，可是你怕明天去公司关门，或者是明天公司不关门呢，你被关在外面。我们就怕这些，没有钱没有关系啊，没有工作的话不得了。不单单是说没有工作我活不下去，而且是我的人格好像也都没有了，我的尊严好像都没有了。这是今天的人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工作是一个新的资产。我们今天可以没有孩子，可是不能没有工作。严重到这个程度，在今年的1月2号，1月2号应该是大家还在休息的时候，因为1月1号是休息嘛，1月2号大家可能还在休息。1月1号有一个43岁的妇女怀孕了，她选这一天到医院里面去剖腹生产。她提早15天去剖腹生产，生产之后5天她就回到她的公司她的机构里面去上班。我们也许问，这个公司怎么这么苛刻，不准他休息多几天呢？5天就要回去上班吗？公司准许他休息16个礼拜，他说我不休息16个礼拜，我休息5天我就回去上班。这个人的名字叫做 Dati 是华国的司法部长。一个司法部长工作那么要紧吗？只休息5天。在还没生产之前，大家都知道这个司法部长没有结婚，大家就问他说父亲是谁，他说你不要问，我不会告诉你。他承认他的生活非常的复杂，所以他不肯告诉人。他也不是华国人，他是北非的移民，就是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他那么紧着要回去？因为他看中的工作，所以他工作休息5天之后就回去上班。回去上班却发现他的部长也没有了，因为总统把他的部长给了别人，把他调到一个政党里面去，他的政党总统的政党里面的副主席去当副主席。司法部长跟一个政党的副主席显然不一样，所以他心里很不甘愿的，他就说这个副主席没有什么稀奇，他要的是在政治上有权有地位，所以他现在宣称说他要竞选巴黎市长。一个人就是这样子， 我们可以不顾任何的东西，人家怎么批评我都没有关系，可是我要工作，因为那是我的资产，那是我的地位，我的人格都在那个地方。可是在这个十个观念里面有一项是叫做新加尔文主义，新加尔文主义这是排在第三项。新加尔文主义是什么？加尔文主义我们大概知道就是这个长老教会啊，我们现在所用的这个长老教会，他的创始人就是加尔文。加尔文他是很重视把他的信仰用到生活上面去的，所以他既然在神学上，加尔文写的神学是很多很多很多的著作，他在神学上有这么强的看法，他就要把他的政治，他把他这个神学用到政治上去，他就去当日内瓦市的市长，就是瑞士的日内瓦市的市长。他推行，他推动他的神学的观念，说我的信仰就是告诉我说政治应该这个样子，他去做了。所以加尔文主义的基本观念就是说，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是连在一起的，不是政治跟我们的信仰分开的，没有，是合在一起。那我们现在不要问说加尔文做得怎么样，现在经过了400年，那加尔文主义呢就慢慢就衰退了。当然现在长老教会他们还是很重视政治的问题，可是不单单是长老教会，很多的基督徒也开始重视到，我们基督徒不单单是在这个社会里面过我们基督徒的日子，而且是要把我们的信仰带到社会里面去。所以我们看昨天前天礼拜五开始，中午12点，我们有30个年轻人，还有12位这些英文部的同工，跟他们有42个人就在教堂里面不吃饭进食，一直到昨天下午6点钟才在开饭，30个钟头。那在这个当中他们进食当然是很辛苦了，我想我们可以试试看，你若是哪一天你休假了，你说好，我今天进食30个钟头，不然是进食三十个钟头，不是说叫你躺在那边睡觉啊，或者是看报纸或者看电视，不是，他们要工作的，所以他们也去扫3个公园呢，哦，不简单。昨天下雨啊，扫3个公园，公园扫了之后呢，又去 Shoprite 啊，去那边看谁要救济这个地方的那些贫穷的人，因为他们30小时是要募款。要去救济非洲的饥饿的人，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募到了6000多块钱、哦、是我们教会的很多弟兄姐妹奉献的，还有外面的他们的朋友们奉献的，非常好，比去年的差不多增加了1000块钱。去年总数我们这些年轻人总数是5300块呢，今年呢应当现在已经超过6000块，所以可能会比去年增加1000块钱。他们不单是想到非洲的饥民，他们也想到说我们这个邻居，我们附近也有些人是饥饿的人，所以他们就组织，他们就去找去邀去请人家捐一些食品来，那就捐到一个 food bank。 food bank 是我们教会没有参加的，可是长老教会一直在 food bank 里面工作的，他们就是一些罐头啦、面食啊，这些不会坏的东西，就是人家就捐到 food bank 里面去，然后长老教会就各个教会都有人去就把这些罐头整理好，分类整理好，然后有穷人来，他们就把东西给他们吃，带回家去吃。那你可以看到他们在昨天有多少人捐出来呢？我们的办公室里面，我今天早上数了一下，差不多有30箱的食品啊，罐头了、面食了，很多啊。今天同学姐妹要告诉我说，要感谢几位弟兄姐妹昨天特别为了要去送给他们罐头呢，特别到 Shoprite 去的，像刘友军弟兄啦、蒋晨晨姐妹啦、王雄姐妹啊，他特别给我这3位，我相信还有弟兄姐妹他们有注意到的。他还说昨天晚上6点钟，他们已经饿了30个钟头了，要开始要开饭了。有6位姐妹来这边烧饭啊，给他们好好享受一餐啊。我相信他们也不是说大吃一餐，因为饿了30个钟头不能够大吃。一大吃就坏了肚子啊！那这6位姐妹是李志平、吴云、刘丽花、阮梅、刘明珠、王琼英啊。 要向你们谢谢，因为他们这三四十个钟头是有很多弟兄姐妹在这边后面支持的，有这些姐妹们到 Shopify 去，有这些姐妹们在六点钟的时候，从三点钟就开始了，三点钟就开始煮了，煮到六点钟让他们吃。他们有心在做，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做父母亲的也有心来支持他们，好，是不是很好的呢？没有错。其实这就是一个新加尔文主义的一个表现出来，我们关心我们的社会，不是只关心我们自己，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复活了，我们在天上，没有错，很好的。可是别人有没有上去啊？我们也让他们上去，我们要让他们知道说神也同样的恩待他们。这是讲到今天的世界的潮流，所以我们就看到世界的潮流有好的有坏的，不是都好的也不是都坏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随从今世的风俗那是错的，我们要分辨，我们要知道说哪一个是好哪一个是坏，不要去随从。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第一件事情，我们为什么会去随从今天的风俗，为什么会去随从世界的潮流？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在这个世界潮流里面很多是违背神的。那既然我们知道说有很多是违背神的，为什么我们还会去随从呢？因为人都有一个力争上游 的一种意愿，人都想说我要爬上去，我要爬上去。所以这种想法不单单是在我们个人，我们想在公司里面比我们的同事做得更好，我们在学校里面想比我们的同学念得更好，每个人都想年第一名的，每个人都想说今年的年资这年底加薪的我是第一的，每个人都这么想。那你也希望说你的孩子比别人强，每个人都这么想，一个国家也希望比别的国家好，整个人类就是这么想，有没有错呢？应当是没有错。这个是几千年前就有的，当人类开始聚在一起说我们怎样同心合意来建造一个美丽的世界，一个理想的国家，他们就开始说了，我们最好的呢是盖一个塔，一直能通到天上去，我们若是能够通到天上去呢，那就是最好的了。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大家同心合意建造巴别塔了。后来神说，嘿，这些人做对了吗？神说人建造巴别塔是永远达不到的，白费力气，所以神才说我想办法把他们拆散吧。那神怎么把这么多人拆散呢？神能够下一道命令说你们不能够建巴别塔吗？神根本也没有讲啊。神用的方式很聪明啊，人要建造巴别塔就要有一件事情是要必然要的，不但是要砖啊，不但是要泥土啊，不但是要水，还要共同的语言才能够建造嘛，不然的话你说的我听不懂啊，你在那边建造巴别塔，我在这边建造巴别塔啊，两个人接不上来。所以神就说你们既然要有一件事情了，你们可以拿砖，你们可以拿泥土，你可以拿水，都可以做，我就让你们言语不通嘛。所以每个人讲话都不同了一下子大家说你讲的我也不懂，你说的我说的你也不懂，那大家就散了。所以从巴别塔的事情我们看到人一直有这个希望，所以要力争上游，只是我们要知道这种力争上游的心愿到什么地方是合适的，这是我们要想的。我们想想看呢，为什么有那么多说力争上游的人犯了罪的？你赚钱有错吗？没有错吧。可是你赚钱的方式错了，那就是错了。赚钱的方式什么是错了？我们看到圣经有一句话说若是想快速发财的不免受罚。你若是想快快发财的呢，圣经告诉我们一定要受罚，那是箴言书二十八章二十节的话不是我说的你若是想快快发财的话一定是出毛病最近你已经大家知道了，有这个人叫做 Madoff 各位都知道的。他发了财吗？果真是发了财了，他花的财比我们大概每个人都要多他花了多少财呢？500亿美元，500亿美元不是50万也不是500块钱，也不是5000块钱，500亿美元。他的花财的方式很快，我们要花财要工作吧，他花财当然要工作，可是他的工作很快的。 他告诉别人说，你来我这边投资，我给你 20% 的回收，你若是投资能够收回 20% 的话，一定是很好的。我们送到银行去的话，现在就是 4% 5% 那已经很不错了，他给你 20% 很好嘛，所以大家就把钱放进去了，他就去投资了。他投资到哪里呢？他投资到他自己的口袋里面去啊。可是那 20% 从哪里来呢？要怎么给你呢？他去找别人呢、啊，找别人说，哎，你来投资我的啊。他就把别人的钱呢拿来给你呢，因为你已经投资了嘛，我就把这个新贷呢养旧贷啊，就是这样累积了500亿美元。平常景气好，大家都投资了，大家都投资了，哎，大家都拿这个20%的回收啊，很好啊，啊，回收20%谁都要，只是等到像现在景气不好了，大家说，我不要那么多钱了、啊，我要的是什么呢？我要是我的老本钱，我要啊。所以说你把我的本钱给我吧，大家都要本钱，他哪里有500亿呢？他拿不出来了，他就破产了嘛、哦、他就露出马脚来了。这个方式好不好呢？很好嘛，是不是非常好 啊这个方式有个名字啊，就是以后你看到这个方式的你就知道，这是 PONGI、哦、Ponzi、哦、Ponzi Scheme、哦、这个也许我们在国内的弟兄姐妹，就是你知道，你也许说这有点像老鼠会嘛，是不是？这个比老鼠会更厉害的啊，赚得很快。为什么他能够赚到这么多钱？为什么他能够骗到这么多钱？因为他有本事，因为他有这个本事，想到说怎么快快的发财啊。若是我到街上去啊，我跟你说了，哎，你投资我10000块钱好不好？你要不要？哦，你摇头，你摇头，为什么呢？若是没到像你说你都收10000块钱的话，你说好好好，10000块钱我就给你了，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他是 Nasdaq 那个证券交易场 的创办人、啊、他是以前的主席啊，他懂得很多，他这个投资的是大家都知道的有名的、哦、难怪他发财啊，大家相信他。可是他就用大家相信他说，好吧，你们相信我，我就你就拿钱出来吧。快速发财的不免受罚，人就这样子啊。你想发财就是出了毛病。我想在这过去的一年当中，经济不好给美国的唯一的好处可能就是大家存款多，存款多。2008年就是去年，全国的储蓄个人的存款比2007年多了2倍，就是2008年呢是2007年的3倍啊。存款这么多，为什么大家都舍不得花钱呢？啊，因为大家说，哎，我投资也不好嘛，最好呢放在银行里面去，这大概是唯一的好处。只是现在政府又鼓励说，你就花钱吧，你就花钱吧。我相信政府这么说的话呢，你还是握紧你的口袋，哎，说不要花，不要花，因为我不晓得我的工作到什么时候为止啊。我们顺从邪恶的权势，就是说我们想找捷径，想找捷径也不是只有你跟我，每个人都有，而且连撒旦也是这么想，说人的弱点就是想找捷径。学生考为什么考试想作弊啊？找捷径嘛，是不是？我书念得不好嘛，我没有准备到嘛，那你既然有现成的答案，我不就可以抄吗？就是这样找捷径了啊。不单单是撒旦要找捷径啊，他甚至也知道说，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耶稣来到地上要做什么？他要把世界的王这个权柄从撒旦的手中再拿回来，这是耶稣的工作。他要再回到这个世上来做世上永远的王。所以撒旦说，你要来拿我的王权啊，那我就告诉你嘛，你有捷径啊，你不必那么辛苦，你不必那么辛苦，用了33年，然后又钉在十字架上，不用，不用那么辛苦。你就我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在耶稣还没出来传道之前，他就跟耶稣讲了一个方法，你只要向我一鞠躬，那就成了，那这世界就完全是给你的了。一鞠躬要紧吗？哦，也许不是很要紧啊。也许你看到最近我们的总统到沙特阿拉伯去，向沙特阿拉伯的国王呢举了一个鞠躬啊，在已经有很多人在议论说，我们的总统要向别人家鞠躬吗？ 哎，我们不知道，我也没有看到，不过很多人都说他果真是巨功的，因为他这个角度啊，哦、他们说你怎么知道是巨功呢？啊、哦，哎，我最近才听说巨功是这个定义啊，就是你的头啊啊碰到了对方的这个下巴呢，碰到对方的下巴那就巨功了啊、哦、所以个子高的人你对他呢，哎，你就是碰到他的这个下巴你就是巨功啊，那。撒旦就是跟耶稣说了，你就向我鞠躬吧，你就向我跪下吧，你就不用花33年的时间去工作，这个都是你的捷径。神告诉我们不要顺从他的捷径，我们心顺从是随从今世的潮流，或者我们的心呢是顺从这个撒旦的权柄，也许人家不知道，可是有一件事情是大家知道的，就是说我们若是把我们这个心思表现出来，人家一眼就看出来，那就是第三点，放纵肉体的私欲，放纵肉体的私欲，那就是说我们把这个随从今世的风俗跟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个邪恶的权柄这种想法表现出来的话呢，就是放纵肉体的情欲。这个地方所讲的肉体不是说我这个身体而已，而是说我人性的里面的污秽的那一部分，我堕落的人性，那就是讲肉体，我放纵我的肉体去做了，我放纵我那个堕落的人性去做了。我们今天可以听到有些心理学家告诉我们，我们的孩子要让他自由发展，你不要限制他，因为他的有潜能，这是很多的人告诉我们，孩子有潜能，每个人都有潜能，只是我们从圣经知道人的潜能呢，不是心理学家所讲的潜能，是只有神可以给我们潜能，我们人的潜能呢，都是做坏事的。神已经这么告诉我们，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看见神给我们什么潜能，好，我们才能够得到那个潜能。所以我们就想到说，我们今天告诉孩子的心理学家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哦，我们就称赞他，我们就是鼓励他，我们不能够责打他。心理学家可能会告诉我们，可是另外一些心理学家说不是，究竟你要相信什么？我们又想到说，今天很多人在鼓励教会，你就花钱嘛，你鼓励教会的话，这国家的财这经济呢就能够起飞了。所以你若是一张信用卡不够，你就用两张嘛，两张不够用三张嘛，三张不够用四张嘛，是不是？哦，就是这样的鼓励教会。我们也想到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想去追求的。可是我们若是追求不到的话怎么办？那我就随我心里面所喜欢去做，尽量去发挥，尽量去做。在哪些地方我们可能会这样做的？这都是我们圣经所说的撒旦给我们设下了陷阱，这些陷阱大概有三个陷阱，我们要常常记得的，有三个陷阱在我们的前头。一个是权，我们的权势，我们的地位，这是每个人都想要的，撒旦也说你去追求吧。第二个是财啊，钱财，我们刚刚所讲的 Madoff 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例子啊。那刚刚所讲的 Daddy 这是一个啊权的一个例子啊，权财啊，还有一个是色啊，权财色啊，你就记得说全部都是彩色的了啊，因为撒旦给我们的不是那个黑白分明的，他就叫我们都看得很漂亮，我都是彩色的啊。可是里面就是三个陷阱，一步一步叫我们踏上去。有的人能够走过去权，能够走过去财，可是走不过色。有的人就是这样走不过颜色的。今天有那么多的网络，有那么多的杂志，在做什么？就是在鼓励这些成人去上网去看。成人是什么意思呢？成人就成熟了吗？什么东西成熟了呢？人性的堕落成熟了，这是成人。你看每一个成人杂志都是一样的，有没有这个例子呢？有啊，12年前在美国就有这个例子了。在什么地方？在美国的白宫啊。那一个人他有地位，是不是？他有钱财，他躲不过的是什么？就是那个年轻的女学生，他躲不过去。所以我们就是要常常注意说， 不单单是说哦，他们有地位才有这种，不是，我们没有地位照样，我们有什么呢？我们有个电脑在那边呢，400块的电脑我们就可以上去了，我们可以沉迷在那里面。所以我们就想到，一个人不是说我们活着就是活着，不是。圣经在提摩太前书5:6告诉我们一句话，那好厌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我不是说寡妇都是好厌乐，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在那个时代里面，那些好厌乐的寡妇，他们好像过的日子很舒服，人家看他是活的，活力很有朝气啊，可是神说他们是死的。有这三种死的方式，三种死刑，神已经告诉我们的，一个是随从今世的风俗，一个是顺服邪恶的权势，一个是放纵肉体的情欲。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就想到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在神面前有了这个死刑呢。我们也许还会说，我就是没有犯这个罪啊，你们基督徒一直讲说我们犯罪了，我就是没有犯罪。请问弟兄姐妹们，你遇到这个朋友吗？你有没有遇到这种朋友？我盼望你没有遇到啊。若是你遇到这个朋友，你怎么讲？我就是一个好人啊！你说我就是好人，我心地善良，我良心呢没有对不起谁的，晚上我睡得很好啊。那你怎么跟他说你有罪了？他说我的孩子也教得很好啊，我工作也表现很好啊。你能够说什么？我的工作甚至比你好啊，是不是？你能够说什么呢？我也没有东西可以说的。我这一句话问这位这样的朋友们，我问他说，请问你生病吗？你有没有生过病？你有没有生过病？因为一个基督徒生病的话有几个理由，有三个理由。基督徒生病有三个理由可以生病，若是这个人还没信主啊，生病有几个理由，一个理由，就是一个理由啊，没有别的理由。这个理由是什么？一个是疏忽，疏忽呢就放纵，所以疏忽跟放纵是一回事情。一个人生病，若是他不信主的话，不信耶稣基督的话，就是这个理由，疏忽放纵。请问疏忽放纵，疏忽放纵是不是一个罪恶？是不是一个过犯呢？是过犯，是犯罪的。所以你若是告诉我说你没有犯罪的话，那我就问你，你是不是曾经生过病？你若生过一次病的话呢，在神看就已经是犯罪了。神不是看你犯多少罪的问题，而是看你是不是曾经犯过罪。一次犯罪就是犯罪。你到警察局去啊，你说我有个记录在这里，我只有一次记录啊，哎，就是有一次记录，不管你说你有几次，都是有这个记录。这就是神这么看我们。所以我们在今天就想到，接着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我们死了怎么办？耶稣就来了。耶稣来不是因为说他犯罪，而是因为我们死了他才要来。他来就是说他代替我们死，他来代替我们死了，他代替我们死，我们当然就不用死了。这个是我们很清楚的例子了。我们中国人都知道木兰从军嘛，木兰从军是一个老头子代替一个年轻人吗？还是一个年轻人代替一个老头子呢？是年轻的代替老，是一个强壮的代替衰弱的。谁能够代替我们？是一个没有罪的代替我们有罪的，一样的。我有罪的不能够代替任何人，我已经老子都爬不动了，我怎么能够去从军呢？就是一个能够跑的能够动的代替我去从军，一个没有罪的代替我死了。所以耶稣来了，他死了，可是他没有犯罪。好，我们知道耶稣在这地上真的是在历史上有这么多人想去查说耶稣没有犯罪，可是就查不出来，真的是查不出来。不是说他的时间很短，他不是今天来今天就被钉死，不是，他在地上33年的时间。请问你啊，你若是有孩子啊，现在是1岁2岁3岁4岁都好，你能不能数出他的毛病？你说、哦、我的孩子一点毛病都没有，你这么说可以说的了，听的人呢大概就是 笑在心里面了，说是是是是，你的孩子很乖很厉害，是不是？一个人到了33岁还说我一点毛病都没有，那就向自己说吧。耶稣就是这样子，他真的是一点毛病都没有。他不单单是说从小就是在那个环境里面，那个环境并不是很好，不是 Livingston 的、哦、那个环境是在以色列国来看呢，是在以色列国的北边，那是一个边界的都市，不大也不小，在那地方他也不是有钱人家，有人来服侍他，他就是一个木匠、哦、他做这个木匠也不是说、有父亲 一手包办，他的父亲很早就死了，所以我们都知道他这个木匠的这个耶稣的这个木匠的商店的名字呢，大概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就是 J&J 啊、哦。你今天知道有个药厂叫 J&J 吗？以前2000年前就有一家木匠店叫做 J&J 啊、哦，是 Joseph and Jesus 啊、哦，就是这样的、哦。他就这样工作了，一直工作到30岁的时候，他才把这个店说：“哎，弟弟，你来接吧，我的工作到此为止了，我已经。”帮助你们，我们已经一家八口呢，我现在30岁呢，我的工作完了，换你来接吧。他接触很多人，是不是？他也不是生在皇宫里面，有多人把他保护住，没有，大家都看住他。对，他对门徒也是很好的，没有话讲，他甚至可以为门徒来洗脚。请问，我们今天早上听到王琼姐妹说有姐妹为她的妈妈洗脚，她问说有没有人今天我们为自己的爸爸妈妈洗脚的，当我们的爸妈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宁愿说我来替你洗脚呢？你想想看呢、啊，被人家洗脚的感觉好不好？很好的。所以呢，回去若是你回去的话，回到自己的父母亲面前为爸爸妈妈洗脚吧，他们一定很喜欢。不能用冷水就是了，用热水哈。耶稣就是为他的门徒洗脚，没有话说的。他的生活也很节俭呢、啊，他不是一个大富豪家，是有多少钱呢、啊？他说我没有诊所的地方嘛，我一张床都没有啊，你怎么去找他的毛病出来？没有，可是他就这么死了。我们就晓得，当他死的时候，地上是什么样子的？当他死的时候是从12点到3点，地上都黑暗的。为什么地上是黑暗的？我们说那是象征着邪恶撒旦在掌权，可是当地上撒旦掌权的时候，我们想想看，我们要想到天上是什么样子的。当耶稣到了下午三点钟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你离弃我的时候，天上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呢？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心里面是不是很沉重呢？原来这句话就是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所讲的那个悲啊，我的悲是什么？就是这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你离弃我？不是说钉在十字架上，而是说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可是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也不是说完全绝望，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他不是说神啊神啊，若是说神啊神啊，那是没有希望的。他说我的我的，表示我还有希望，你是我的神，我们的神不会离开我们，神是垂听祷告的神，那是22篇所告诉我们的。22篇你去看你就知道，那是一篇什么诗篇？那是耶稣被钉死的诗篇。可是在那一篇里面就这么一句话，神不离弃我们，他听我们的祷告。耶稣就是在那时候说我的我的，因为他有盼望。所以我们就看见耶稣他在那个时候祷告了，他呼求了。我们就知道在天上父神怎么看，父神也是跟耶稣一样的伤痛，不是为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不是为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伤痛，而是为我们，我们的罪叫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为这件事情神在伤痛。但愿我们都看见复活节，我们都能够知道说耶稣他为我死了，不单单耶稣为我伤痛，父神同样的为我伤痛。我们就想到耶稣就复活了，因为他没有罪，他 他不应该死的，他既然死了一定要复活，没有罪的人不应该死，所以神有能力叫他复活就复活了，不但是复活，而且是复活在天上，因为他本来不是在地上的，他当然要回到天上去。在天上他做什么？他就坐下来，他就坐下来。坐下来是什么意思？坐下来表示安息，你坐在这个地方你休息吧，是不是？你甚至可以休息到打瞌睡。有的教会是没有这个椅子的，你去看看回教徒的那个寺庙是没有，清真寺是没有座位的，你去看佛教寺啊也没有座位的，他们在里面不得安息啊。你们都可以得安息啊，神就是给我们这么好处啊，有座位让我们得安息，坐下来就是要得安息啊，要享受嘛，享受神的同在，不单是享受神的同在啊，他也享受我们坐下来，就表示我们做王，我们在天上不是站着而已，我们是做王的啊。每个基督徒到天上去，在神的面前都可以做王，这是神给我们的，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信了他，我们所得到的，因为神的恩典，我们就能够跟耶稣一同得救，一同复活，一同坐下来，这是神给我们的。但愿我们常常记住，神的恩典实在很多，不单单是耶稣来了，耶稣在天上也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可以在天上，不要等到死的时候才去天上，不要，今天就要去天上，你今天在天上就有那个座位，神为你存留的，你要不要去啊？你若是愿意你就去了，你不愿意的话那位置就空了，别人就淡去了。我们想到复活节就是这么欢喜，有再大的事情我们都说，神啊，你就为我们承担吧。我们想到有那么一个祷告说，千山的牛都是你的，我们今天怕经济不好吗？我们怕没有钱吗？你就向神说，千山的牛都是你的，神啊，你就把它卖了吧，把那个钱给我吧。你敢不敢这么祷告呢？你要有这个胆气，你要有这个胆量，不要说没有。1924年达勒斯神学院的院长Louis Schaeffer 他说，我们这个今天呢要破产了，因为我们现在没有钱了，我们神学院没有钱了，银行已经跟我们讲了说没有钱了，要破产了。院长就找了教授来，这教授里面有一位 Harry Ironside 很有名的一位牧师 Ironside， 就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嘛，为这个神学院祷告。 Harry Ironside 就为这就这么祷告了，神啊，千山的牛都是你的，请你把它卖了吧，把钱给我们。今天你说听到弟兄姐妹这么祷告，你心里怎么想？你会笑吗？我想 Louis Schaeffer 这个院长呢，他大概笑不出来，因为等会儿呢银行就来关门了，就关我们的门了，只是银行没有来关门，他听到有人在敲门，出去看，一位秘书拿着一张支票，支票上面名字他认得，因为这个人刚刚到院长室来，跟秘书说，我卖了两车的牛，我这个钱呢也爱去做生意就做不成，我怎么办呢？我就说大概是神要给你们吧，我就拿来，不晓得你们要不要。Louis Schaeffer 院长就进去跟 Harry Ironside 说了，你看千山的牛已经卖出去了，资料在这里了。但愿我们复活子有这个有对信心，死亡是一个最艰难的事情，死亡跟爱情在圣经告诉我们是一个最坚强的。你若是看到雅各书 有这么一句话啊，爱情像死亡那么坚强。十几年前当我儿子结婚的时候，他叫我去念这个经文，我就第一次想到说，死亡啊，爱情像死亡那么坚强，我真愿意他们的爱情是像死亡那么坚强，永远不改变。可是我们也知道神的爱情就是这样子，像死亡而且胜过死亡。我们今天死了，可是我们今天可以复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的主，谢谢你的恩典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今天不单单看见自己死了，也看见今天耶稣为我们复活了，更看见我们能够跟随主，跟耶稣一样的复活。求主你赐恩典带领我们看见身上的锁链完全脱掉了，不再是在死亡的牢狱里面，而是从死亡的监牢里面出来，与主一同坐在天上。感谢主，让我们坐在那宝座上，不但是看见耶稣基督，也看到世上的人，有这么多人还在死亡当中。 求主你赦免给他们。我们这样祈求感谢，奉主的名，阿门。